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的话，仰望你的圣言所发出来的真理的光芒，照亮我们的心，照亮我们在路上奔走的路程。求天父你亲自开启我们，求圣灵你亲自的感动带领每一位，让每一位都能够进到你真理的里面，能够在你的真理的当中遵行，并且被你得着。愿主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把你真理的话能够传讲的清楚。愿圣灵你自己的工作在这当中覆盖仆人一切的软弱，一切的错误，能够将真理能够放在属你的人的心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主内矛盾的处理原则。信徒之间在教会的里面会产生矛盾吗？当然会啊，不但是当然会，而且是必定会。那为什么呢？因为信主的人，我们是蒙了神拣选的恩典，脱离了罪的咒诅，得到永生的应许，然后进到教会的里面。那进到教会以后呢，我们被神分别为圣，开始走天国的道路。但是当我们从不信到信，进到教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以完美的状态进入教会。我们是进来以后开始接受上帝的塑造，开始有生命的改变，开始把我们从旧人带到一个新人的里面。那这是一个改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会产生问题，人和人之间会有矛盾，那是正常。好像什么呢？我用一个比喻哈，我们进到教会就好像加工一个器皿，先是原材料进来，原材料进来以后要加工，要锻造，要切割，要做模具，然后在一段时间的里面逐渐加工成为半成品，再经过打磨抛光，最后成为成品啊，一般做一个器皿出来啊，当然有的人会成为废品啊，不一定都会成为成品。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彼此有矛盾，一定是在所难免的。有的矛盾呢是比较轻微的，比如说这个人讲话我不爱听，那个人做事情我不能赞同，这个人对我态度不好，那个人的眼神看我不对劲啊，比较轻微的。那也有一些呢是比较严重的，严重的是什么呢？有牵涉到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有的人可能会被人家散布谎言，有的人甚至是当面攻击，还有的在教会的层面啊，在我们教会没有的，还可能会有谎言欺诈，甚至用权势欺压人的更严重的事情。那我们所了解的就是这些事情在教会里面会发生，然后上帝知道这个事情在教会里面会发生，上帝也允许这个事情发生，这些都是。那后面跟出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号，是我们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才是真正对的，是上帝他允许我们发生以后他所教导我们那个对的原则来处理，这个是重要重要的关键点。那在这个里面呢，我有一些的观察，我的观察里面我发现有两个常见的错误。一个错误呢是消极的对待。怎么叫消极对待呢？既然教会里面会发生矛盾，那我怎么办呢？我跟教会不深交，若即若离，不参加实际的教会生活，不太接触，所以呢我就保证我和别人没有矛盾了。那这样一个方式为什么是错误的？如果他这样处理，他没有必要的教会的肢体互动，没有健康的教会生活，他的灵命不会成长的，这是一种状态。那另外一种的错误是什么呢？是斗争，是用血气，甚至陷在纷争的里面。那那样的一个情况呢也是错误的，因为那样的处理他的灵性一定是没有益处， 他的整个属灵的信仰可能会被拆毁，到一个地步会把整个教会都拆毁掉。这两个是常见的错误。那在这个里面，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教会的矛盾既不能够避免，也不能够逃避，更不能够错误的处理。那正确的处理是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信息，非常的重要，对于每一位信徒，每一位圣徒都是很重要的。那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的里面，保罗在教导的就是这个原则。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一到六节，那个第一个原则是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矛盾，但是一定要在主内的里面来断定是非。这个矛盾有了，有矛盾一定有对错，但这个对错呢，是在主内的里面来断定，不要告到世人的那边。那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在七到八节，是我们呢在产生矛盾的时候要有一个方向，是什么呢？我们要情愿吃亏。好，这是第二个原则。那第三个原则是在后面的九到十一节，那这个方向是指向每一个信徒，我们真正的能够脱离罪恶，让整个教会包括自己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是远离罪恶，是有一个圣徒的生命活出来。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哥林多前书啊，哥林多前书的主题啊，我在主日学讲过，是讲到圣徒生命的见证。所有蒙恩进入教会的是做圣徒的，进入到基督身体的里面，要被建造，被成全为圣徒。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旧的生命是必须要脱去的，新的生命必须要活出来，脱离那个罪的残累，远离罪恶，才能够活出真正公义圣洁的基督样式的生命。那在这个灵命的成长的过程的里面，进入到教会以后，你的信仰既有个人性的，也有群体性，或叫做教会性的。个人性是什么呢？是你自己本身的生命要被建造，自己生命的本质要被改变，叫心意更新而变化，脱离旧的人，穿上新人。那群体性的是什么呢？是教会的信徒彼此互动。那这一个彼此互动对每个信徒的建造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两样都需要。你既需要个人在属灵上的追求，你也需要在教会的互动的里面来实现，来建造这个追求，这两样都是必要的。所以教会生活互为肢体，彼此互动是必要的那个方面。那这个互动的里面呢，有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影响我叫做正向的影响。什么叫正向影响呢？是透过彼此的相爱，然后呢享受世界没有的那个彼此真诚的相待，这是好的，经历到主的很多的恩典，然后激发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追求这个属灵的方向，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负向的。什么叫做负向呢？是透过彼此的矛盾来操练我们，来建立我们包容的心，来建立我们那个爱人或者舍己爱人的那种生命的状态。圣经叫做铁磨铁，磨出刃来。那这种的摩擦对于我们的建立虽然是一个负向的，好像感觉不好，但是对我们实际生命的建立塑造是必要的。那在我们整个的这个灵命建造的里面啊，我多次强调基督生命的样式有两个重要的内涵，一个是恩典，一个是真理。那在处理这个矛盾的时候，本着这个真理处理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立的方向，是恩典的生命。在矛盾的当中，在冲突的里面，会操练我们是否真正对人有恩典，是否真正能够舍己的去爱别人。那这个原则呢，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是不容易的。因为在我们整个救人的生命的里面，我们是不会愿意遵从这个原则的，我们不会愿意这个在矛盾的当中我们还会去顺服别人，不会。我们肉体的反应，自然的反应是自我保护， 是吧？要自我申辩，甚至要反击。那这个事情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出现，在我们现在教会的里面也会出现。那为什么会出现呢？很重要一个原因呢，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是活在一个世俗的权柄底下，他们很多人，哥林多教会所有的外邦人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因为他们是福音第一次传到那边的，他们没有信仰背景，犹太人有的。那这个第一代基督徒，或者是在世俗的社会里面长大的这些人，他们习惯于怎么处理矛盾呢？怎么处理纠纷呢？评理嘛，对不对？不行的话就诉诸法律嘛，就告官嘛，像我们在加拿大，不行就告你，诉你嘛，啊，我的女儿都会讲，那个人出问题诉他啊，很自然的一个反应，告他嘛。那这是我们正常的一个反应，在世人的情况下。但是进到教会的里面不是，进到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仍然用世界的方式，用救人的方式，那就不是教会应当有，就不是在真理的里面处理这个原则。那保罗是面对这个问题对哥林多教会讲话，他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那保罗这个责备呢，是他们错误的处理这个中间的问题，告到不义的人面前，那个不义是不信的人，把什么事告在那边呢？彼此相争。那相争这个词哈，这个词呢叫啊 pragma 啊，是某一个事件，是做错了某件事情。那这个相争的事情呢，它的严重程度，这个严重程度呢，不是很严重到触犯世俗的法律，比如说杀人抢劫了，没到这个地步。啊，这个彼此相争这个词呢，它这个事件有一个力度程度的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呢是没有到那么严重，可能有毁谤，甚至有一些的欺骗侵犯利益，或者有一点肢体的冒犯，但是没有到杀人抢劫那个地步。那这件事情呢，可以告官，也可以在教会里面处理的。那这些事情，还有些事情呢，你是不可以告官，在官府里面无法处理的，我在后面会讲。那这样的事情，保罗说，你怎敢在不义的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那这个错误的处理方式是保罗所面对的，你需要处理，但是那个方式必须是对，必须是在教会的里面交给圣徒，是真正有灵命，有属灵的看见判断能力和权柄的人来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够到世俗的方向去告，那这个是有问题的。那这个相争呢，是在这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处理。那后面保罗再说，他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我们可以审判世界，圣徒信主的人。那这个审判世界讲什么呢？讲他一种的判断的标准，并不是讲我们可以超越世界的律法，比如说这个杀人的需要关起来坐监牢，那我们教会也搞个牢房，谁杀人了把他关起来，不是，那个是在世俗的法律的里面的审判。但是教会的原则是远远超越了，超越了世俗的法律，这个是保罗所强调的。那超越这个世俗的法律呢，它有两个层面啊，我们来思考的。一个是呢，上帝他设立世俗的法律，这是一个层面啊，在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定的。那上帝在地上设立世俗的权柄要做什么呢？要维持暂时的世界的存留，这是一样，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世俗法律上帝用它达到这个目的，赏善罚恶是一个本着基本良知世俗的法律所能够实行的功能，被上帝用，比如说杀人放火了，抢劫欺诈了，欺男霸女了，法律会限制。但是呢，哪些世俗法律无法限制呢？你有私欲，法律会管你吗？你骄傲，这个法律会判你刑吗？你恨人，见着女人动淫念，有恶念，法律他会管吗？他不管的。 你没有爱心，不怜悯人，不给赦免，不给恩典，法律他管吗？他不管。那谁管呢？教会管。那这个是一个世俗的法律的限制，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的里面。但是保罗说，当圣徒来审的时候，是超越世俗法律的标准。有些事情你没有必要告到世俗的法律的里面，有些事情世俗的法律根本没有办法去审的，他们也无法按照圣经的原则去审的。你按照圣经的原则，恶念呢、私欲了、骄傲都是罪，恨人就是杀人，你动了淫念就是犯奸淫的，拜偶像、拜多神、同性恋，这个在圣经的原则里面都是罪的，在世俗的法律里面他不会当作罪，甚至他还支持啊，同性恋会合法的。所以在圣经的这个真理的里面和世俗的这个法律的当中，那这个界限画的是很清楚。他说你们是审判世界的，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还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那这是圣徒、教会和世界之间的这个标准的区别，彼此矛盾、争执、纠纷，甚至有些利益上的冲突，派不配的审，派教会的以外的人去审。保罗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来责备教会，你们教会没有能力来审断信徒的事情，结果信徒就告去世俗的法律，那这是一件不能接受的事情。后面保罗再接着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审判天使，天使是堕落的这个天使啊，是指魔鬼，是指向圣徒可以实行终极的审判，他们有绝对的真理的标准，他们是蒙恩的人，得到真理的人，有绝对的真理的标准。世人世俗的权柄是非常狭隘的一个范围的里面，所以呢，在整个审判在对错的里面，信徒、教会跟世俗有一个本质上或者说有一个超越性的一个差别。在教会的里面，那个道理是超越世俗的道理的，世俗的法律是很冷酷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在教会的里面不一样，它这里面有恩典，有这个层面在里面，有信徒的生命的建立在这个里面。所以今生的事情，这一点事情，哥林多教会所发生的，不要去告到世俗的那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准的问题啊，比如说哈，在世俗的社会的里面，民主是不是好的？在世俗的社会的里面，民主的制度比集权制度好，肯定的，一定是这样。相对来说，民主加拿大的情况比集权、比北韩一定是好的，这个是对。但是在教会的里面，民主行不行呢？民主不行。在教会的里面必须是神主，神在教会里面做主做权，一旦是人掌权在教会里面推动民主，一定是出问题的。这个两样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教会是神掌权，怎么掌权？基督做头，是圣灵用基督的真理、用圣灵的能力在教会里面掌权，他拣选设立长老带领教会。但在世俗的里面是民主、百姓掌权，两样不一样。所以你把教会的事情拿到世俗那边去审，一定会出问题。比如说摩西当初他带领以色列人回这个出埃及，在旷野地，如果那个时候实行民主，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回埃及嘛，对不对？一定是回埃及的。那就是因为没有民主，神主上帝透过摩西说神的心意是这样，不然就击杀，所以呢他们就没回埃及，就去了迦南地，向那方向走。所以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我们一定要了解，虽然上帝给了世俗的权柄，世俗的权柄的范围是非常狭隘的，那给了教会的这个权柄是在标准上、是在真理上是超越世俗的，所以在教会里面的审问是一个绝对的，那个正确的判断是在真理的层面。说即使这样，你们若有今生当审的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的人所轻看的人审判吗？有这些的纷争，有这些的事情的矛盾，派教会所轻看的啊，那个轻看 不是蔑视啊世俗的权柄啊，不是那个意思啊。保罗也教导说，我们要恭敬那个掌权的，我们不必要去蔑视他。那个轻看的意思说，在真理的层面，世俗是没有立场、没有资格来审判教会的事情。他们根本没有圣经的标准，他们无法按照真理来分辨对错，所以他们不能审的，这个是问题。前几年在多伦多发生了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那个信徒对这个牧师有意见，结果就把这个牧师呢告去政府了。告去政府以后呢，就告他说这个牧师在治理上违背了安省的某某某某法条。结果呢，政府就发信，就责令这个教会你要改正。结果呢，这个牧师就被迫退出了带领的位置。结果呢，这个教会的治理架构就变得更加不合圣经，更加的不伦不类。说教会的事情，在世俗的教会所轻看的人的面前，他们无法去审。如果你去的话，会把整个事情变得更糟糕、更荒唐。这个是问题。所以保罗说，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信徒把彼此相争的事告到官那边，告到世俗那边，是羞耻的事情，是辱没我们这个圣徒的身份，是忘了在教会的里面，在神的至圣的律法的里面，在圣经的里面，那些的公义、那些的真理是超越世俗一切的法律。那些的大法官他们在教会的里面，他们没有资格、没有立场来审判教会的信徒的，在这个层面，在真理的层面没有。那这个是保罗的责备。然后他说，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人能审判你们弟兄的事吗？而这个问题我们值得去思考。格林多教会有没有智慧人？有很多智慧人。格林多教会当时是在整个罗马帝国最发达的格林多那个地方，经济文化最发达，很多能人、很多有才能的在格林多教会的里面。那为什么他不能够审断这个事情呢？因为他们是属灵的婴孩，他们没有属灵的智慧。在希伯来书第五章13-14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没有属灵的智慧，没有属灵的成熟，没有圣徒的生命的品质，没有办法分辨好歹。教会里面审不清楚，出去更审不清楚，一团糊涂账。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也是很多教会的情况，没有办法分辨，比较可惜哈。不能分辨的人，往往呢不认为自己不能分辨。属灵婴孩的人，往往不认为自己是婴孩，这个是经常出现的非常尴尬的局面。没有属灵分辨力的人，他就很自信，就觉得自己能够分辨，他就认为自己能够分辨善恶，因为他已经吃了善恶树的果。这个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所以我们经常说，一条河沟里不要跌两次哈。属灵的婴孩，没有属灵分辨力的人，会在一条河沟里面跌 N 次，然后他还继续跌。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情况，也是在属灵上分辨的情况。有的时候信徒他去告去官，是因为教会没有分辨的能力，这是保罗所责备的。信徒要认识真正的分辨在教会的里面，教会要有准确的属灵分辨能力，否则一定会一团糟、一团乱麻。大家如果你记得，我在教会里面讲过几次道，专门针对我们所谓的实证，要不要去游行，Donald Trump 是怎么回事情，我是按照圣经讲。如果你不按照圣经讲，一定会出乱子。所以这个是保罗所指出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你们竟是弟兄与弟兄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那如果是这样一个情况，就变成违背这个原则， 羞辱主的名啊，这个情况我经历过的，告在不信主人的面前。原来我在一个公司做工，然后呢和两个信徒合作开公司，经常吵架。那当刚开始呢，公司只有四个人，三个基督徒加上我是合作伙伴，我们谢尔公司的股东请了一个员工不信主的给我们打工，然后我们三个人四个人在一起，刚开始起步的时候，然后我们这三个基督徒整天吵架，吵到一个地步呢有的人去找那个不信的人去评理，然后不信的人怎么评理呢？有一天他就火了，他说你们基督徒能不能有一点包容的心，你觉得怎么样？我当时有个地缝都想钻进去，羞愧难当，一个信主的人，三个信主的人被人家不信主人说你们有可不可以有点包容的心，我们整天跟人家讲爱讲包容，结果我们自己被人家这样训斥，那这个是非常羞愧。所以当时这节经文就进来，那非常的羞愧，那后来我就避免发生这个事情。那告在不信主的面前羞辱福音，自取羞辱，那这个是保罗的教导。后面他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进一步讲哈，不但不能告在不信的面前，你们彼此告状都是错的，不但不能告官，彼此告状也是错的。哎，这为什么会错呢？这个大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错哈，原文啊，我给大家读一下吧，原文哈，它叫 hetema 这个词，原文是输了，你们彼此相告是输了，是失败了。那在教会的里面和社会的里面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在社会的里面什么叫做输呢？你不告你才输，对不对？你告了以后呢，你就获得了个人的权益，你就追溯了别人的责任，你就赢了，是吗？你不追究呢，那反而是输了，是吧？这个在世俗的里面，但在教会的里面，他说你去告你就输了，哎，这是一个什么情况？这是保罗的一个什么内涵？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非常本质的区别，那个告输呢，是在信仰上输了。你在属灵的这个道路上，在建立灵命上，我们是输了。信徒不告，不是是非不分，也不是强忍着，也不是建立一个虚假的和睦，不是的。信徒不告，是因为他蒙了基督舍命的爱，所以他也愿意效法基督去舍己爱别人，是愿意给别人恩典，这是信徒互相不相告的那个主要的动机所在，和世俗是完全是两回事的。世人的话，我不追究你，不告你，那是因为小不忍则乱大谋，对不对？那是大人不计小人过，我鄙视你，不告你。在教会的里面完全是另外一个概念，是因为我蒙恩的缘故，我愿意给别人恩典，是因为主已经赦免我，所以我愿意赦免我的弟兄，这个是在主里面不相告的那个重要的原因，这个是没有输掉的那个根基所在。在这里，如果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有一个仆人欠了他的主人1000万银子，后来那个主人怜悯他，赦免他，他还不起嘛，就不让他坐牢，就把他放出去了。结果这个仆人出去以后，遇到他的朋友欠他10两银子，他就掐住他的脖子不放，最后把他送到牢里面坐牢。主人听了以后就大怒，就把这个恶仆抓回来，把他放在牢里面。那耶稣在讲什么？所有的信徒，我们欠主的都是1000万，所有别人欠我们的都是10两，甚至比10两还少。他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那个赦免的含义，不依不饶的，因为自己有理，就一定要告别人，一定要把自己的理争回来，把自己的利争回来，这个在属灵上是失败的。没有回应基督赦免的恩典，没有效法赦免的恩典的生命，那不是真正走义路的。这个是在教会信徒互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不去告别人，人家得罪我们，我们也不告他，我们不去争取一个所谓的公平，甘愿的去 做这个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后面他说，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那主内的矛盾怎么处理啊？这个原则是怎么回事呢？既不能告去官，也不要彼此相告，还要情愿。这两个情愿，一个是情愿受欺，一个是情愿吃亏，这两个情愿都不情愿啊？这个容易情愿吗？这都是我们非常不情愿的事情，但是在主里面，这恰恰是我们要情愿的那个真理的原则。因为这个情愿是建立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那个部分。受欺是什么？受欺是别人在我们身上做错事了，他错误的对待我们，甚至是羞辱我们，甚至伤害。那这样的一个情愿，不信主做不到。在我们世人的这个，我原来没信主以前，一生的奋斗是什么？不受人家欺负嘛，对吧？啊，按照我们这个中国人的传统叫士可杀不可辱，是吧？你还欺负我，那怎么可以？这口气怎么吞得下去啊？不争馒头争口气嘛，啊，这是整个的这个世人的背景。那在教会里面不是，你要甘愿的受欺，那这个是非常不简单的事情。那这个情愿受欺啊，还不是卧薪尝胆啊，我现在惹不起你，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我现在好像是忍了，那我当面不反击，我背后来修理你，就算我报不了这个仇，我也恨你一辈子啊。世人是这样的，那情愿受欺是这些都没有的，你心里面甘心情愿的，那这个承受不容易，在世人看起来这不是窝囊废吗啊？但在属灵的里面说这是得胜的。那这个属灵的得胜是胜过了我们的肉体，是胜过了我们的血气，那个信心的得胜，那个肉体真的是死了，叫致死那个肉体，到这个地步那个肉体真是死干净了啊！人家欺负我，我情愿。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建立生命的那个原则，那个是能力，那个背后那个心里面有的是力量，那个心里面有的是那个基督的生命，甘愿给人恩典的那种赦免的能力。那这个是情愿，在属灵上是得胜。那不但情愿受欺，还要情愿吃亏。那吃亏是什么？吃亏跟受欺不太一样啊。吃亏呢是真的有损失啊，可能在钱财上真的吃亏了。那如果受欺呢，只是心里受点苦，忍忍就过去了，是吧？给自己自我这个缓解一下就挨过去了。那实际受损失，那这个更难啊，是吧？这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为了钱要拼命的，那这个也要甘愿，怎么办呢？按照世人的标准的话，亲兄弟明算账嘛，为了钱可以反目成仇的，可以六亲不认的，可以手足相残的，都可以的。那你吃亏还要情愿，你怎么吞得下去？那保罗说，这个是你真正属灵上得胜，你这个要情愿，要情愿，要认清楚，这个是上帝所给的那个真理的原则，在主内关系的处理就应当这样子，情愿，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因为你要认识到两个关系，一个你在主内，你和耶稣基督有生命的联系，另外你透过耶稣基督和信徒有了生命的联系，然后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那你就会有情愿。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主内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情愿挺重要。我不知道你们啊，在家里有没有情愿吃亏的经历哈？我跟我女儿在一起的互动经常是吃亏的。那她呢，有时候找我要钱，有时候呢，她说这个东西呢，应当是她买的，她让我买。有时候呢，这给她钱了以后呢，买个东西，我说剩下给我哈，后来她就忘了。然后忘了以后，过几天她告诉我，哎，爸爸 ，I'm rich now。她说爸爸，我现在富了。我心想，你这个富，这个钱都是从我这弄过去的，你富了是这么富的，那我怎么情愿？那透过这一个关系的建立，我知道他是在欺负我，我知道我是吃亏的，那我怎么办呢？ 我透过这个先建立关系，然后呢，我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我管他，那必须要建立这个关系，关键的问题我就管他，那他就他占过便宜嘛，所以另外关键事情出来以后呢，他会听一听的。那我女儿这个脾气，听了一句，脾气比较大，所以这是一个情愿，这个情愿是甘心，这个甘心指向的方向不是单单受苦，是你真正将来对他有益处。你真正带着这样一个动机，对自己的灵命有益处，对他将来也有益处。那这个是在主的旨意的里面，我们的情愿所产生的。那这个情愿和我们肉体的情欲是相反。我刚才讲过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因为情欲和圣灵的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彼此愿意做的啊，不能做你们肉体所愿意做的。那这个情愿刚好和我们的肉体相反，刚好和圣灵的带领是相顺的。那如果这个情愿出来以后，会验证我们真的是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所以因着这个情欲的缘故，我们生命真正的是被塑造出来，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的，这个是情愿。那当然这个情愿绝对不是是非混淆哈，不是的，这个情愿是因为我清楚的知道谁在吃亏，谁在亏负人，所以才会有情愿啊，否则的话我在欺负别人还觉得别人欺负我啊，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不是，那是真正的清楚对错，然后在真理的里面我愿意情愿，这个是基督生命塑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如果当我们愿意情愿这样吃亏的时候，受欺的时候，我们自己先被建造，你的灵命是先被建造的，当你甘愿这样做的时候，你自己先被建造，那个基督生命的恩典先在你生命的里面产生出来，然后对那个被这个情愿的人也有建造，因为他做了不好的事情，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别人竟然情愿的去担负，那神会借着这个事情感动他，有一天他可能也会悔改的，有一天呢他也会给别人情愿，那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那这个循环在教会的里面实际上是一个应当有的常态，在这个常态的里面，教会会逐渐逐渐的被建立起来，彼此都会被建立起来，这个是好的事情。那你说如果有一个人他 take for granted， 你再包容他他也不感恩，你越让着他他越变本加厉，那怎么办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有啊，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惨了吗？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在所有的神所教导的真理的原则的上面，上帝清清楚楚地观察每一个人的反应，他绝对公义的，绝对的能力的掌管每一个人。如果真的有一个人变本加厉，上帝到一个地步会出手的，过了上帝的底线，如果上帝出手对付他，那他就是惨了。那这个情愿是在上帝这样的掌管的里面的，绝对不会到一个地步到失控的地步，没有，凡事都在上帝全然的控制的下面。所以当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左脸给他打，抢外衣里衣也给他，这是讲原则的。那真的人家打了我右脸，上帝会允许他左脸也打吗？也许右脸打了我，上帝把他手就给他砍掉了，对不对啊？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啊？大家记不记得这个南北国分的时候，北国这个耶伯罗安这个王，然后先是过去去指责他说，你做了这个坛得罪神，他说把他抓起来手伸出去，是不是？然后他的手立马干嘛？上帝立刻就干了，马上的手变成干爪子，立刻惩治他，他马上跟先知说，你替我祷告，祷告以后手恢复。上帝全然的掌管的，那上帝讲的是原则，在这个原则里面我们顺服他，他一定会掌管这个事情，不会让任何的事情失控。我们本着信心我们自己被建立，那另外的那个方向上帝会绝对全然的掌管。那这个是 我们要认识的这个原则。所以耶稣另外还有一个教导，就是说若不是父允许，你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是这样子让我们能够在这里面甘愿吃亏，甘愿的受委屈。那在这个甘愿的里面，我们体会肢体之间良性的互动，彼此相爱，我们经历自己的肉体被致死，真正能够脱离罪的那种的缠累，我们自己能够真正体现出来我们轻看地上的所有的事情，像保罗说万事当作粪土，我的盼望是天国永恒的家园，然后我的生命的建立真的是耶稣基督的样式，又有真理又有恩典，活出那个得救的这个确据在我们的里面。那这样的一个教会，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够见证我们真是属主的人。情愿吃亏，情愿受欺，我跟大家说，连家人之间都难做得到，只有在主内能够做得到。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怎么认出来的？是如此的彼此相爱，世人做不到，世界没有的。这个彼此相爱是一个有扎实的丰沛的那个生命的根基所出来的彼此相爱，不是表面的相安无事，不是那个虚假的和睦，不是，是真正在受欺吃亏的时候仍然情愿，那个生命是有力度的，是真正见证主的福音的。那这个真理是非常的重要，不容易遵行，你遵行它才能够得胜。我刚才跟大家讲过，我原来跟人家合股开公司啊，最初的几年非常难啊，这个投资亲力亲为的，每个月500块钱，福利啥也没有。然后经过几年以后，公司渐渐有发展，突然有一天那个股东给我一笔钱，几千块，我不接受，因为我觉得不合理，我怕影响我将来的服侍。然后我怎么办呢？我辞职退股，和这个公司彻底的切割，我为了我将来的服侍。那我的条件是什么呢？我的条件是没条件，不留任何的尾巴，你给我切干净就可以了，我干干净净的离开这里。后来我就顺顺利利离开了，那就是在账面上划分一下，我有股份就结束了。我前几年的辛苦，所有积攒的东西全都废掉，我情愿的，我甘愿的，情愿吃这个亏走过来。后来在进入全人间服事的时候，这个操练很重要，也经历一些的挑战啊。我跟大家讲过，有人到神学院去告我造谣诽谤，有的人写匿名信攻击我啊，说你不要装了，你是个贪财的人啊，还有人这个写这个匿名邮件威胁我，要弄死你啊。你接过这种邮件吗？我做传道人，人家写 email 给我说我弄死你，那我也不理他，我也不报警，我也不记仇，我就求神怜悯他。没有这种的操练，没有情愿吃亏，没有情愿受委屈，走不过来。我们没有任何的记仇的，所有的攻击我都不知道谁给我写的匿名的 email，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但是求神光照他，让他能够悔改，让他能够走得救的路，这是我的盼望。情愿吃亏，情愿受委屈，这个对我们的灵命的建造是相当相当的重要。那后来保罗他又开始把话转过来，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那哥林多教会的情况真的很糟糕，他们所做的事情不但是告官，不但是没有情愿的受欺包容别人，反而他们去欺压别人，去亏负自己的弟兄，那这个是保罗绝对不容的。在整个的教导的里面，保罗一方面教导信徒我们要情愿受欺吃亏，另一方面他严厉的责备那些欺压别人亏负别人的人，那这是非常平衡的。这个圣经的教导不是在这个教会的里面那个欺压别人亏负别人的他就可以没事，保罗严厉的责备他们， 这个两个点的强调是一个平衡的真理。那那个欺压别人亏负别人的人，保罗不但是责备他们，也是爱他，因为他这样做是摧毁自己的信仰，是自残的，在属灵上他是自残的，他并没有得到好处的。他这样做在上帝面前积蓄愤怒，上帝将来会惩治他，到一个地步会弃绝他的。所以保罗这种的警告有严厉性，那背后还带着救恩的恩典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责备这个严厉性是必要的啊，因为在哥林多教会，我说很多的能人呢，很多的这个带着社会的这个本事的人进来教会的，很厉害的啊，很多人在这个社会是厉害角色，是惹不起的啊。你见过惹不起的人吗？在教会里面啊，有的人这个进了教会以后还是惹不起啊，也没有改变嘛，生命没有改变嘛啊。我原来经历过的，原来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就提醒我说那个人惹不起，但是我做传道人呢，然后呢刚好有个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我必须要惹他，我不惹不行吗？那我就惹了他嘛啊，结果他真的惹不起啊。那怎么惹不起呢？有一次教会开会，几十个人开会，他就站起来公开的就攻击我了。我知道他惹不起，我把他惹了，他真的惹不起啊。那攻击我，我就不吭声吗？我就被他骂嘛，骂得我一声不吭，那结束了就算了。那也只能这样吗？那这样他那个惹不起的人，他得到什么好处呢？他啥好处也没得着，他在属灵上是失败的。所以这样一个情况在教会的里面会发生的。那这个情况对于别的信徒，对于自己都没有任何的益处。所以保罗他在里面他就说，你们要甘愿承受，你们也不要去亏负别人，一定要在这个里面自己的生命要处在那个得到耶稣基督恩典生命的部分，不要一直是求别人给自己恩典，那个也是好，但是自己没有得着基督的生命，那个是真正最大的一个失去。所以这个是在这段圣经里面啊，这个教会的原则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情况会有的。那在教会的里面，我在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也多次强调，在教会的里面呢啊，欺负别人的事情会有的。一个他在原来世俗上惹不起啊，所以他会来教会也是惹不起的人，这是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情况呢啊，我觉得蛮痛苦的哈，我觉得挺恶劣一个情况。因为有很多人在社会上也都是惹不起的人，但是他教会以后他就惹得起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悔改了，原来在社会里面是狼的，到教会里面他真的变成羊了，他真的收到入窍了。那结果那些呢不肯收到入窍的人就开始欺负他，虽然他一出手那人就没命的，但是呢他收到入窍他就欺负他，那这个是非常糟糕的情况。我自己观察很多在教会里面行恶行的人，他所欺负的人实际上比他聪明比他有能力的多，人家看得清清楚楚的，只不过因为敬畏神的缘故，因为爱神的缘故，他不敢得罪神，不敢拔刀而已，不敢亮剑，就是仅此而已了。但是那个人那个刀还是挥得半死在那边啊，实在是非常的糟糕。所以保罗是非常责备，是吧？我也是觉得非常拙劣，在教会里面做这种事情是趁机占人家的便宜，这是非常拙劣的情况，严厉的责备这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避免的，在教会的里面一定要能够防止不要去欺负别人，不要去亏负别人，不要是觉得人家老师你就欺负别人，实际上人家是因为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变成一个生命的状态。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两面都有一个平衡的一个教导啊。所以这个情况真的是很可惜啊，这个会有的，这个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会有这个事情，很丑陋的啊，我见过这样的情况。求神怜悯，求神怜悯。后面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那保罗这个教导往后面带到后面以后，指到一个原则叫承受神的国。所有的这些的教导指向一个什么方向呢？指向他到底能不能够承受神的国。那些所有的甘愿受欺、甘愿吃亏，那些所有的不相告，那些是指向他的灵命能够被建立，能够生命得着基督的样式，能够 进入将来那个永恒的天国，这个是重点，这个是方向，不是地上暂时的那些的东西，不是那个暂时的血气、暂时的争执、暂时的得逞，都不是那个事情。重点是能不能够得到将来那个国。如果活在不义的里面，如果没有建立起那个公义的生命，将来不能够承受神的国，在教会里面所有的事情都白费了，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的。那这个是教导的重点。所以保罗说不要自欺，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那个不自欺呢，他告诉所有哥林多教会的人，也告诉所有信徒的人，不要以为暂时得了什么东西就舒服了，暂时把人家欺负了得逞了，就觉得自己目的达到了。上帝看得清清楚楚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上帝的眼睛。将来在末日的时候，上帝在等着每一个人的，没一个人可以逃脱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得逞的。保罗是讲这个事情，不要自欺，不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这后面他列了十宗罪，一连串的罪，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那这十宗罪呢，是包括了之前的那些的教导，有人犯奸淫，保罗都在责备啊。第五章那边，那也包括后面的彼此关系的处理啊，比如说那个偷窃的啦、贪婪的啦、辱骂的、勒索的，跟别人的互动有问题，那这种状态不能得救的。在教会里面辱骂人，在教会里面这样子对别人是不能得救的，真的是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啊。就我知道一个教会纷争的时候，他们在教会的时候就公开跳起来骂人的，冲上去指人家鼻子骂的，那种生命状态不能得救的，不能够承受神的国的。所以这保罗清楚的这个指出来，那这种灵性上的这个问题会造成一个信仰上的完全的失败，很可怕。后面保罗接着讲，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他再次提醒哥林多教会，你们原来不信的时候是那样，旧人是那样，但是你可以改变，你应该改变的，因为你们已经蒙了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们已经得着神的灵，圣灵在那里面给你们能力，他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那这个区别是什么呢？旧人的时候他会控告，他会亏服，因为他没有力量。新人他已经有了力量，他有了神的能力，他可以改变他的生命。所以那这个转点应当实现在所有信徒生命的里面，因为你们已经蒙了耶稣基督的名得救，已经有圣灵在你里面，你已经被洗净了，你应该脱离原来旧人罪的那种的状态。那这个转点是在这里面产生，所以你的生命状态应当在主内的原则的里面，在真理里面被建造。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个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个旧的生命状态和新的生命状态是这样转变，里面有这个非常重要的内涵。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万事里面有很多内类的事情，需要我们甘愿吃亏的，需要我们甘愿去受欺的，这个事情在这个里面效力，然后我们本着爱神的心得益处。罗马书一章十六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身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福音的大能是这样实现在我们的里面的，没有信主是无法做到的，没有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可以情愿吃亏，他可以情愿的受欺，没有这样的情况，很清楚的。只有信主的人拥有神的能力，拥有基督的生命，你才可以情愿。那神的能力这样显在里面，那是配得天国荣耀的圣徒。所以盼望西盼教会我们所有的信徒，每一位圣徒，蒙召做圣徒的，我们都能够遵守这个原则，不要落在彼此告状、欺压别人、亏负别人里面，要真正效法基督，情愿受欺，情愿吃亏， 要靠着圣灵真正活出那个远离罪恶基督样式的生命，那个神国你是配得的，你是配得天上那个圣徒的那个荣耀。就愿神用他的话来鼓励来带领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现在请大家自己心里做个祷告如果你心里面觉得还有谁亏负你，还有谁你觉得受欺压，你不能够情愿，你仍然心里面怀着愤怒，或者怀着将来要对他有反击的这样一个心，现在求神在这个时候在你心里面做工，求圣灵在这个时候给你力量，求神把真理放在你的里面，给你能力，让你用真理靠着圣灵的能力，在这场属灵的这个征战当中，你成为得胜者，也不要成为失败者。愿意在这件事情上或者你在你生命当中你选一件事情，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你要靠着神在这场属灵征战当中你得胜，你在神面前祷告，你默默的祷告，把那个事情拿出来放在神面前，把那个人拿出来放在神面前，然后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你能够在今天这个信息靠着圣灵的能力，你可以在情愿的当中你在神面前愿意去做。如果神光照你，你亏负别人，你甚至欺压别人，神也光照你，也求神帮助你在这时候你愿意悔改，你愿意向那个亏负的和被欺压的，你可以向他从心里面向他道歉，有求圣灵带领你让他可以和好。愿意神在今天的信息的当中能够帮助每一位，让我们心里面能够得到基督生命的那个恩典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教会当中彼此给恩典，让我们活出基督生命恩典的样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